原来，化名蔡方舟的夏敬雄，大革命时期是中共京东特委军事部长，跟余昌璞的舅父齐伯年同是国民党京东党部执行委员。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大革命失败。夏敬雄的妻子和战友蔡菊新，又名叶兰，不幸被捕。叶兰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女儿，写一手好文章，在京东知识界颇享盛名。老同盟会员出身的齐伯年出于正义感，为营救叶兰奔走呼号，但叶兰坚贞不屈，不肯玷污共产党人的清白，终于被害。叶兰留下一个几个月的儿子春草，被这位蔡夫人，当时名叫方官的农村姑娘收养。为了抚育烈士的遗孤，方官发誓不嫁，自己上了头，跟小春草假称母子，逃到城里给富人家当女仆，受尽折磨和屈辱。1929年春，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夏敬雄，奉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，从上海秘密回到京东，集合转入地下的同志，带他们到井冈山去。此时齐伯年早已愤而退出国民党，回到他的原籍平水县，创办日之小学，过着隐居生活。夏敬雄回到京东地区，就到齐伯年家落脚，隐蔽活动。夏敬雄不但集合了转入地下的同志，也找到了在富人家当女仆的方官和小春草，齐伯年就把他们母子收留下来。方官和小春草在齐家生活了三年，地下党来人把他们接走了，从此便杳无音信。余伯年早年丧父，从小在舅父家长大，所以也曾跟方官朝夕相处三年时光，非常钦佩这位品格高洁的方姐。今日一见，悲喜交集。这时林鹤插嘴说，昌璞，你跟蔡先生促膝长谈吧，我要游曳水上给你们寻风。原名方官的蔡夫人也微笑着说了声，
你们谈吧。
戴上雪白的草帽和墨镜，拎着小手包，穿过树丛到小路上散步去了。蔡先生，你是怎么来到北平的？余昌璞激动地问道。哦，靠朋友帮助。夏敬雄只回答了几个字。夏敬雄回到井冈山，一直在红一方面军工作，长征到达陕北，去年随军渡河东征，在山西的一个战役中负了重伤，靠一位访问过陕北的美国友人相助，辗转来到北平香山疗养院治疗，化名蔡方舟。名片上的头衔是这位美国友人考察中国农村状况的合作者。蔡先生，余昌璞叫顺了口，你准备回咱们罗江吗？还没一定啊。夏敬雄抖了抖鱼竿，将鱼线抛得更远。所以我请你这位乡亲来，代我给家乡捎回一片心意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北大上学啊？
余昌璞没等夏敬雄回答，便恍然大悟。
啊，是林鹤跟您讲的。
林鹤是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，余昌璞是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，但是他们同住在沙滩附近的一所公寓里，结成了知己。昌璞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林鹤是他的介绍人。我了解你一些情况。夏敬雄望着余昌璞那天真热情的眼睛，你从通州陆河学院附属师范毕业以后，在你舅父兴办的日之小学教了三年书，后来 齐先生为创办中学，又让你考入北京大学深造。现在，你大学毕业了，齐老来信，催你赶快回去，担任教务主任，主持招生工作。今晚就要乘10点的夜车离平，是不是啊？
您真是了如指掌。
于昌璞笑着不住点头。
临行更渴望得到您的指教。
你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呀？夏静雄问道。
似乎是普及教育造就人才8个字。
昌璞不好意思的一笑。
这是我舅父过去守定的方针，恐怕已经不合时宜了吧。
战争迫在眉睫，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上个月到庐山去见蒋介石，提醒他认清形势，要求他早做准备。夏静雄脸色严峻地说，连日来日军在北平附近进行作战演习，日军飞机在四郊低空侦察，这是不祥之兆啊。北平的空气中已经可以嗅到火药味了。面对战争即将爆发的局势，你们的办学方针不能再一成不变。
打起仗来还办什么学啊？
于昌璞摇着头说。打仗更要办学。夏静雄把一只手拍在于昌璞的肩上。办成培养抗日战士的学校啊。我给令舅写了一封长信，还有几份我们党关于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文件，请你一并转交齐老。
好。
于昌璞兴奋地紧握双手，坐不住了。
我一定说服舅舅改变办学方针。
夏静雄扭过头向柳从外喊了一声。
哎，
来了。
蔡夫人快步走回来。你把送给齐伯年先生的礼物交给昌璞。夏静雄抬起鱼竿，从水面上吊起一朵落花。方官打开小手提包，拿出一个纸卷递给昌璞说，
严密收藏，不要丢失。
请放心。
昌璞站起身接在手里，
我一定完整无缺地带回咱们家乡去。
西宫门口响起汽车喇叭声，紧三慢二，疗养院派车接我们回去了。
夏静雄收起渔具，
请转达我对齐先生的感念之情和深切希望。方官一边收拾帆布折椅一边说，
更要替我问安。
一定一定。
汽车在不远处的石子路上停下来，不停地呼唤。昌璞要陪同夏静雄和方官走出树林，夏静雄拦住他飘然而去。
林鹤划船过来说，
昌璞上船吧。
听汽车呜的一声开走了，他们打桨原路而回，到船坞交了船算了账，两人都无比兴奋，不忍早早离去，
又畅游了听里馆以及北半山坡上的画中游。
出画中游后，角门往北到湖山真义极目远眺，然后一一走遍了铜亭宝云阁、智慧海、转轮藏、写秋轩、元朗斋、看碧台、重翠亭、一池云在、扇面殿、香岩宗印之阁、多宝琉璃台、景福阁，最后下山到斜趣园，坐在巨石嶙峋的玉琴峡口，背靠青罗翠柏，看荷塘中莲叶田田，听玉琴峡水声淙淙。
他们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到知春亭吃饭。酒足饭饱，在亭畔岛边的白石雕栏间，找到两座虎皮石桌，上有绿荫如伞，躺下睡了个觉。醒来，还想沿东堤南下再游玩一阵，可是两名脚夫已经等得焦躁，一人看驴，一人进园寻找他们来了。颐和园距离西直门24里，脚驴一路飞奔，赶到西直门外，已经万家灯火，再迟一步就关城门了。黎明，火车到达廊坊，昌蒲下了车，从廊坊到他的目的地平水县城还要走80里旱路。两天前他已将行李书籍托运，但是要等到8点以后才能提货，便在候车室临窗的一张绿椅上坐下来，借着灯光看书。两扇百叶窗大开，窗外是一片花树，野外蛙声呱噪，天边一弯小月。忽然他感到脖梗后面有一股热烘烘的气息烤人，惊回头，只见一个身穿白粗布汗褂的大汉站立窗外，面容十分粗野，但是眼神里却流露着天真稚气。你喜欢读书吗？昌蒲问道。请进来坐。
字儿认得我，我不认得字儿。
大汉哈哈笑道，
满脑袋瓜子高粱花，肚子里啊没一滴墨汁儿。
那你为什么站在我的背后呢？昌蒲警觉起来。大汉脸红了红说，
我想跟您呢打听一下，这书里啊说的是什么故事，讲的是什么道理。
昌蒲听他出言不寻常，笑问道，请教你老哥贵姓大名，做什么营生啊？
学士先生，您指我少来。
大汉慌忙说，
小的姓熊，外号熊大力，赶脚为生。
我叫于昌蒲。昌蒲走出候车室，我正要到平水县城去，你送我一趟吧。
您在哪一行发财呀？
我刚从大学毕业，想在平水县城办个抗日学校。
嘿，好先生。
熊大力大叫一声，跪在昌蒲面前。昌蒲被他这个突然的举动惊呆了，发慌地说，
不要这样，快请起。
他想把熊大力拉扯起来，熊大力却像铁柱在地上，他用尽气力纹丝不动。
好先生啊，您得答应我，扯旗招兵打鬼子，收我在您帐下当敢死队，我才起来。
熊大力眼泪汪汪，可怜巴巴地说。昌蒲深受感动，从衣兜里掏出未婚妻殷凤钗送给他的那柄檀香扇，一折两断说，
言而无信，有如此扇。
熊大力又磕了个碰地响头才站起身。原来熊大力本是关外人，两榜有千金履历，春天豁地他一个人拉铁犁，秋天铡场他一个人拉十年，跑起来半天不歇口气。他饭量大，吃得多，地主家都不顾他打长工，可是一到农忙时节却又争着顾他打短，所以他家常常揭不开锅。千金履历挣不出一个人的吃喝，老娘一年到头挎着竹篮子讨饭。日本鬼子占领了他的村庄，设立巡警所，警官是个过去贩卖海洛因的日本浪人。这个家伙是个三寸钉的小矮子，
却喜欢骑一匹高头大洋马，强迫中国人给他当上马石。中国人手脚利落，背脊朝天，小鬼子的铁钉大皮靴踏在中国人的背脊上，爬上马去。熊大力咽不下这口气，闯入巡警所，刀劈了这个骑在中国人头上的恶棍，然后背着老娘逃走。半路上，鬼子和伪军四面包围了他，老娘死在枪弹下。他拼死搏斗，抢了一匹战马，逃进了关。几年来，他就在廊坊到平水的古驿道上赶脚糊口，一年又一年。忠心的马儿一年年瘦下去，老下去。他房屋一间，地屋一垄，东住破庙，下蹲房檐儿，真是古道西风瘦马，断肠人在天涯。菖蒲在候车室窗外的花树下，听熊大力倾吐苦情，不知不觉天光大亮。菖蒲从胸中吁出一口闷气，说：“好朋友，咱们先去吃饭。”熊大力到车站栅栏外的草地上去牵他的老马，到土井印牲口。出车站不远，一家小饭铺正在下板，菖蒲便一直走了过去。小饭铺的老板娘是个很会做生意的女人，眉开眼笑欢迎贵客，服侍菖蒲刷了牙洗了脸。菖蒲点了几样吃食和炒菜，熊大力印了牲口回来，把老马拴在路边的一棵枯树上。菖蒲隔着纱窗照顾他进来吃饭。在生人面前，熊大力十分口羞，低着头小口小口咬着大饼。菖蒲不住给他夹菜，劝他不要客气，他更是张不开口，满头淌下黄豆粒大的汗珠。
好先生，您放我一个人到外边去吃吧。
熊大力哀求他说。菖蒲知道勉强挽留他反倒害他吃不饱，便笑道：“
方便就好。”
熊大力抓起两张大烙饼，大步走出小饭铺，到他的老马身边。盘膝打坐在青草上，风卷残云般地吃起来。菖蒲要给他送两盘炒菜去，老板娘忙拦道：“
公子，这不太失身份了吗？我送去。”
吃过饭，已经快八点了。菖蒲掏出皮夹子，喊老板娘算账。老板娘痴痴笑道：“
那个愣大个儿交过钱了。”
菖蒲血涌上脸，急急跑了出去，喊道：“
大力，这怎么使得呀？”“
先生，咱们上路吧。”
熊大力笑眯眯地说。你辛辛苦苦才挣几文钱呢，怎么能花你的钱吃饭呢？菖蒲把一张钞票塞给他。熊大力甩着手不肯接钱，满脸委屈的神色说：“
好先生，您这是瞧不起我，不赏我的脸呢。”
菖蒲一阵心酸，含着泪说：“
好朋友啊，等回到我的家里，我再一表心意吧。”
他们来到车站，从托运处提取了两只大木箱，一只木箱装的是书籍，一只木箱装的是行李，都用稻草绳包扎结实，非常沉重。熊大力一弯腰，两手一抱，就举在了肩上，扛出门去，装在马背的大驼筐里。离开车站，菖蒲上了马背，坐在驼筐的蒲垫上，一手挽着缰绳，挺直了腰板。老马被熊大力吆喝一声，放开四蹄奔走起来。 这是明清两代遗留的一条驿道，沿路常有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树，一处处驿站早已化为一片片废墟，但是十里八里就有一座草亭，草亭下有卖茶水的，有卖吃食的，有卖瓜果的。正是暑伏时节，天气热得像扣了屉的蒸笼，菖蒲每到一座草亭就要买个西瓜到古树阴凉里下马歇歇脚，吹吹风，解一解渴。上马下马都是熊大力张开双臂将菖蒲抱上抱下，走一停吃一停，熊大力也渐渐不休口了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